我们来祷告一下。哈利路亚，耶稣啊，你是世界的光，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耶稣啊，你是世界上的光，你是我们脚前的灯，你是我们路上的光，跟随你，父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以色列的荣耀，哈利路亚，你得足荣耀，你断不将的荣耀归给假神。我们全心合意的祷告，奉你的名，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征战很大，恩高更大，所以得胜的时候，我们就像今天一样欢呼。这周妥拉呢是双份妥拉，刚才我们读了哈贝哈尔贝库赫代，在山上，在哪一座山上？在西乃山上。在谁的律例当中？在耶稣啊的律例当中，写在利未记的25章1节到27章34节。正如我们刚才所念的，这周妥拉两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我要围绕这两件很大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耶和华的禧年，还有就是什么是在我的律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关于禧年的末后的预言，揭示了末日的大征战、大审判、大恩宠，还有大回归，跟约珥书是休戚相关的。所以我在学习这周妥拉的时候，我说主，这周的题目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所以这句话一出来，你知道，我不晓得这是神的话，还不是我自己编的，在脸书上像往常一样发出来。过一阵子他说他给我移除了，他这是 spam。我说什么 SPA， 我马上申诉，这是神的话，还好不是我自己编的。所以我就非常的确信，我说是什么人看不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是什么人一看到大审判他就已经毛骨悚然坐立不安？但是是什么样的人一看见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我们就非常的兴奋，我们就要起来欢呼？我想答案我们心中是有的，让我们兴奋起来，更加确信神的每一句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是真实可信的。上周发生很多的事情，其实每一天都有，只不过是我们知道与否的关键。我先来谈两件事情。那为什么要谈两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跟现在，尤其是跟今天的妥拉信息是非常有关的。我相信上周很多人跟我一样有很多的不眠夜，还有没有办法那个平静的时刻。没关系，第一件我们就来分享5月21号的晚上，在华盛顿特区有驻美以色列使馆的两个外交官，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弥赛亚信徒，他们已经订婚。那么这位弟兄叫做亚荣，然后姐妹叫做萨拉 Sara， 大家都很，就是在弥赛亚信徒里面他们是非常被熟知的。我们有很多的弥赛亚信徒的朋友，以色列的弟兄姐妹都认识他们，甚至是有认识这个弟兄的家庭有30年。我相信是看着这个孩子出生长大，然后很优秀成为外交官，他们就这样被枪击牺牲了。杀他的凶手已经被抓住，判一级谋杀罪。那么这个凶手在谋杀他们、枪击他们的时候是不认识他们两个，是随机的杀害，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因为在举办犹太人的活动，在犹太人的博物馆里面。那他口中的口号是要解放巴勒斯坦，就是敌对。现在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话，就是说一旦犹太人被杀是反闪族，没有那么简单。但是用这个标记说犹太人被杀，那我说就是敌基督的行为。为什么有个人有这样的人不断的出现？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真理，成为撒旦的工具。放在心里，他们现在是与耶稣啊同在，但是你要想到他们的家人，这两个孩子估计30岁前后，他们的父母的年龄你知道跟我们差不多，在我们就像在我们当中一起长大成长的孩子是一样的，离我们很近。刚开始只是知道两位犹太人又被杀，然后这个消息不断的被抛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的心就是震动的。他是我们的朋友的朋友，然后这个弟兄居住在以色列一个很著名的一个 kibbutz 哈， 就是他那个 Kibbutz 的名字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是犹太弥赛亚信徒他们自己的村庄。两个弥赛亚信徒，两个信耶稣啊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被杀，在这个时候是有意义的，放在心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在上周我一天接到这两个信息啊，主肯看得起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很强。在这是关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要了解，很多人在受逼迫，那个逼迫的程度是我们在国外这么自由的基督徒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第一个，我们先来说2025年的4月呢，在中国山西几乎是家庭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叫做金灯台教会。那么他们给自己教会啊，这个建立起来的叫金灯堂。这是师母杨荣丽，那她的丈夫是王晓光牧师，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他们同工被抓，那么师母啊，这位牧师被拘留了7年，这张照片是他出狱7年以后的样子，头发全白，他荣耀，他的笑容是很荣耀的。但是他们的教会，如果我没有时间把照片剖出来啊，从20几个人增长到5万人坐不下，所以就神赐给他们一大笔的资金，建造了一个很非常非常棒的教会。2018年的1月9号，当圣徒怀着一个非常期待的心去聚会的时候，发现那个教会放在地下室里啊，当局放在地下室里一颗炸弹，就把他们的教会给炸了。推土机啊，正在推那个被炸了一半的教会。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安息日来聚会的时候，你发现 OCC 被炸了，你安静的走开吗？不会的。哎，这是我的教会，没有违法。然后你就被抓了，说你影响公共交通，因为有人拆了你的家。你去为你自己家捍卫的时候，人家说你违反交通。长话短说，你这可以在网上查到的 China 8中文版。2025年的4月7号跟17号杨荣丽师母跟他们教会的同工再次被抓，审判结果不知道，因为你根本无法知道。再一个消息就是2025年的5月16号的晚上22点44分，我很奇怪，我今天早上坐在电车里想这些事情，就跟耶稣啊被捕的时候是一样的。耶稣啊说，我大白天我在这里讲道，你不动我，到晚上的时候你过来什么？因为你们是黑暗之子，因为你们是魔鬼之子，你们见不得光，你们只知道在黑暗里做事。10点44分加班给你薪水，西安的西安之光教会的高全福牧师，至少10位领袖被捕。这个消息被捕之后4天才让其他的家人知道。那么我们知道，我说这些被捕的是我们的家人，不管你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这都跟我们有关。因为你一个肢体受伤，你全身疼痛的，你不痛吗？很痛的。如果你不痛的话，我说你不是基督的肢体。放在心里面祷告。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第一首歌就是《妥拉之光》，我相信这首歌词大家已经背得差不多了，对吧？歌词每一句神的话是放在心里面，第一个就是《妥拉之光》，然后你看到屏幕上打不出这个歌词，但是你知道这个受最大逼迫的金灯台的教会，这个叫西安之光，这是一场光明跟黑暗的征战，谁得胜？光得胜，黑暗就要遁逃，总是要有先锋在前面迎上这个黑暗。我说我们现在在国外的这些信徒，我再加一句，这里面被捕的里面，非法拘留的里面，有学妥拉的老师，我间接的认识他，动我们妥拉之子，拆我们的金灯台，如果你不收手，你有祸了。神的光一定得胜。为什么我今天要提这两件事情？因为今天跟这周妥拉信息是紧密相关的。这周妥拉信息是喜年，喜年报告什么？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神要来报仇。为什么要报仇？因为他的地跟他的民受尽了不公不义的对待，所以他要来拯救，他要来救赎。我们最后一首歌真的到了高潮，又怎么样？以利亚的日子，以利亚的日子来了。我们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怎么转向？你要传妥拉，让妥拉之光发散出去，免得神来咒诅遍地的。在中国有妥拉之子，从中国而出的有妥拉之子，很奇妙。真以色列人，神一定记在心上。我就是在今天敬拜的时候，我想这件事情很大，关于光明跟黑暗，关于禧年的救赎。我们今天有没有在敬拜的时候宣告，这是耶和华的禧年来到，他的救赎从哪里出来？锡安山出来，锡安之光，金灯台。真的，当你想到这些事情，愿我们心里加添力量，抬头仰望他的时候，他会做很多很多很大的事情，只要我们带着信心。那么说今天的妥拉是最后的两份，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妥拉历或者是希伯来历，你会发现说我们经过了七个的安息日，把妥拉利未记把 Ikra 学完了，他呼叫了十份妥拉，其中有三个安息日是双份妥拉，这是非常不长的。我们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就是我们在学习妥拉史密尼第八天之前，那是我们庆祝了耶和华的节期 Pesach 逾越节，然后我们在除酵节开始数算俄美尔，我们现在正在数算俄美尔当中，对不对？今天米绍报告今天是第几天？第41天。好，然后昨天就是我们的 Shavuot 的七七节，你要知道七七节从6月1号日落开始，你期待吗？对，期待。期待什么？你心中肯定有答案。对，我就今天不讲这一块了，这个到时候牧师会跟我们讲。所以在这个七个安息日学习瓦伊克拉利威记他呼叫的这个49天的行程当中，你可以再回顾一下这本妥拉学完了有多少在你的心里面烙印，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你可以想一想，利威记真的是不长，只有七个安息日，只有十份，还双份叠加在一起，就更加显得哎，真的是很精简，我们都可以记下来。那么妥拉第一份是什么？瓦伊克拉，他呼叫耶和华呼叫，他在哪里呼叫？他呼叫了什么？接下来是Tav， 他吩咐，他吩咐了什么？之后就是史密尼第八天，第八天发生了什么生命攸关的大事？耶稣啊的第八天究竟意味着什么？第八天已经开始了，你有没有踏上这个第八天新的开始？第八天安息日讲史密尼第八天，那么日落以后进入的就是一周的第一天，就是第八天。我想大家都有不同的经历跟见证。我个人的一个经历跟见证是，我真正的踏上这个第八天，一切都会忽然的发生了改变。从天象开始，天象大变，风向大变。你知道这个天上一改变，其实这个世界上灵界在发生征战，我们是站在神的面前见证他的人。第八天，那么接下来就是塔兹瑞亚，妇人怀孕后她要如何行？双份妥拉，没错，拉大麻风的条例，大麻风的条例有多深的震撼到你的灵魂，有多深的改变你我的生命？如果你身上带着一个足够的重量的内嘎击打在你的生命当中，谁被击打了？你得着的是谁的医治？大麻风的妥拉条例是非常非常震撼我们的。如果你可以在第八天领受这个大麻风的医治，我相信你不会再一样。接下来是怎么样？阿哈瑞莫特死了之后，死从来都不是结束，死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但是你不死，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开始。然后是 Kedoshim， 圣洁，圣洁只有唯一的一个理由，因为它是圣洁的。神吩咐了很多条例是让我们待在他的圣洁当中。接下来就是 Emor， 告诉你，在我们在这个时候你要非常清醒的听见 非常清晰的听见。你听不见，你要专注的听，把眼睛闭上，把你的环境给我安静了，把那些吵闹的手机什么刷屏都关掉，把人的嘈杂声关掉，你听他跟你说什么，而不是世界告诉你的。世界上让你知道的真实很有限，每天放出很多的烟雾弹，但是我们这些学习妥拉的人，你先听了是神的声音的话，你再看这个世界，所有在世界舞台上活跃的人，他的背后都是一个扯木偶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幕前的，幕后扯线的才是真角色。啊，你我也是啊，你我也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一台戏，你我幕后是谁呢？对，你我幕后是神啊，你我的幕后是耶稣啊。你站在台前，你代表谁，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演好你的角色，演对角色。接下来最后两个就是被 Har 在西乃山上，我说如果你在西乃山上，如果你不上西乃山，如果你不真实的与西乃山的耶稣啊真实的面对面的相遇，领受这个妥拉刻在你的心板上，你永远或者是我们都没有办法行在他的律例当中。因为这个白户后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刻在你心板上的，不刻的话你没有办法有他的那个真实的生命。讲到这里，大家脑筋有一个急速的一个回顾哈，往前走。利未记开篇是神在哪里呼叫摩西？会幕是什么时候建造起来的？啊，大脑高速运转，想起这个童牧师在这里讲到的这个神迹的亚比月，有没有？现在还记得吗？不记得没关系，回去看，重新看录音。神迹的亚比月第一天，一个新纪元会幕被立起来，神在他的会幕中对我们讲话。但是你再看利未记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些神吩咐给摩西的律例典章是神在西乃山上分，就是晓谕给摩西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无论我们看到神的妥拉里面是神在会幕中对我们的呼叫，还是他在西乃山上颁布的律例，都是这一个妥拉盟约，有没有？他不会说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一套话，我明天换了一个地方我讲的是另一套，不是，都是同一位耶和华神颁布的同一个妥拉盟约。他的对象永远是他约中的以色列人，包括肉身的以色列，也包括我们这些曾经的外邦人，皆知进入到以色列家这棵橄榄树，我们就不再是外邦人。所以今天有一些话语是外邦人跟以色列约民的，所以你要站队，你要领受得到哪些是写给你的，你要领受哪些是写给外邦人的，那跟我们有关。所以我读了这周妥拉，就看说妥拉不只是给以色列民的，是给全天下的。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很有可能就落入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境遇。我们是要走在他的恩年的恩宠当中。他的妥拉之约永远关乎一个以色列民，永远关乎的是一块以色列地。无论是在会幕，在西乃山，还是在讲台上，还是在不久就会建立起来圣殿当中，只有一个妥拉话语要被传讲。如果有二话的话，是不被允许的，始终就是这一份的妥拉话语，始终讲的都是以色列地、以色列民、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在西乃山下已经建立了，阿们吗？神把这群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颁布约之后，建立了这个是他的以色列国，同时也是他的以色列会众。在神的眼中，只有他的国以色列，只有他的民以色列人。那么外邦跟列国在神的眼中究竟是什么呢？回到神的话语，外邦跟列国在神的眼中都是虚空跟虚无，虚无跟虚空。一提到虚无跟虚空，外民跟列国，你有没有想到一些话语出来？以赛亚书的这次我会有很多的圣经的话语，大家随时可以翻哈，我就没有再打出来。以赛亚书的40章15到17节说，看哪，万民，他的希伯来文是 goim， 外邦人，外邦就是在约之外的人，不是你跟我啊，我们不是 goim， 我们是 Israel， 我们是以色列。 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他的希伯来原文是 All Nations 列国，在他面前好像虚无，在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接下来40章的22到24节说什么呢？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所以我每次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要上到神的宝座那里，我们要从508上到他那里去。你从他那里往下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我们跟神坐在宝座上，地球大圈，地上的居民好像怎么样？蝗虫。神的百姓不是蝗虫，谁是蝗虫？地上不认神的居民是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下面的话，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节一样。我们不要以为虚无跟虚空是神的一个比喻，他的希伯来文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要来认识，在神眼中，他看那些目中无神的人，在神的眼中，我们要知道他们是什么叫做虚空跟虚无。虚无的希伯来文是 ayin， 很像那个眼睛的发音哈，那只差一个字母。他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否定词，就是 nothing， 就是从来你都没有过，你从来不存在过，那这个虚无啊。中文翻译的已经至尽至极了哈，虚无嘛，没有。看你们如虚无，还不如虚无啊，是不是讲的？是虚空是不是啊？乃为虚空啊，不及虚无，还乃是虚空。什么叫做虚空啊？虚空的希伯来文是 tohu。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神创造天地哈，就老念希伯来文，中文都忘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怎样？空虚，地是空虚混沌，不是天啊，地是空虚混沌。那个空虚就是以赛亚书中的虚空，头户。什么是那个虚空呢？就是你无形无体啊，你都没有形没有体。神都根本在神眼中就是没有形体。虚空的，混乱的，废墟的，荒凉的，沙漠的，毫无价值跟意义，徒劳。就是世上抵挡神的君王、审判官，抵挡以色列跟抵挡他百姓的万民，你在这些人在神眼中，就是你无论是做什么来杀伤、掠夺、杀害，在神看来你们是徒劳，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就像有人打你，就是真的疼痛，会真的会流血，但是到最后成就的这些果效是徒劳的，是毫无意义跟价值的。但是我们为了神的名所受的伤，受的击打，受的这个殉道士的这个生命哈，这个肉体上的生命，却是要得着那个永恒的真实的冠冕。耶稣啊说什么？说你们不要怕那个杀什么的，杀身体的，你们要怕什么？你们要怕那个杀身体也能杀灵魂的，可以把这个灵魂丢到火湖的里面的。当你知道这些虚空跟虚无的列国跟列邦，你再读一下诗篇的二章一到十二节里面，我就不细读了，大家都非常知道。外邦你为什么争闹，万民你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哇，很有计划，很知道做什么时候做什么的事情。但是神说，你们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他们以为他们在黑暗中的策划，神不知鬼不觉。但是神说，你们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在黑暗中这样的对待我的圣民？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也耶和华曾经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这是他对他的神父神对他的儿子耶稣啊说的。不仅是以色列地是神的， 全地都是耶和华神的，都是我们主耶稣啊的，对不对？但是在列国万邦中，只有这一块地神有特别的嘱咐，神界定了以色列地的边界，以以色列地的边界来界定万国的疆界，对不对？以色列是中心，你们围绕着我的以色列地，你们才各自定你们的疆界，你们都有你们的界限，千万不要越界，还不识好歹，要越界。要越界怎么样？耶和华的日子临到断定谷。其实今天到就这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但是我还得把它要说的细一点。因为父神已经把列国跟基业赐给耶稣啊，所以所有属于他的成为他名下的子民是跟耶稣啊一起在全地执掌王权的那些得胜者。现在我们被神生在或者是摆在列国万邦当中，借着我们这些苏醒过来，不再是万邦，不再是虚无跟虚空的人，成为神有君尊的祭司跟圣洁的国民，在各个地方我们要成为主的金灯台，发出光，我们要把锡安山的妥拉之光带出来，我们要为这地来宣告，这个地是属于我主跟我主弥赛亚的，并不是只是到了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你现在不征战，第七号怎么吹呢？我经常听到有一些人他有一个异象，我听到不止一次，他们会看到异象说做什么事情都主一个人在做，他就问主说，主你为什么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在重建啊，在耕地，在征战，主说因为没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做。看到异象的人就痛哭流涕说，主我愿意。今天他也站在我们当中，他说我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恢复跟重建，我要来把全地夺回来，你愿意跟主同工吗？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大事情。你可以说神把我生在这块土地，把我摆在哪一块土地，这块土地跟我有关，这块地是我的，我要夺回来，我不能把它拱手就让给仇敌。有的时候或者我们都觉得啊，有些事情好像已经无法挽回了，这个地就被一群龙一群黑暗所盘踞了。那我说我有一些好像有一点放弃，这是我属肉体的我个人的感觉，但是神让我站在那块土地的时候，我的灵人毫无商量的，就像我肉体的这些声音他根本没听见，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的灵人就带着我的身体在那边地方祷告，这块地是我的，奉耶稣的名我拿回来， I take over this land，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这块土地是属于耶稣啊的，我是属于耶稣啊的人，我今天代表他把这块地要拿回来。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做这样祷告，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日本这块土地，日本不是被列国的宣教士弃绝的，这不是一块硬土，或许它曾经是吧，但是神差派了一群比这块土更硬的人，一脚踏在这块硬土上，这个硬土叫裂开，有没有？我记得有一篇道，那篇道是安息日，神一直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后来那周安息日，牧师终于火大了，说我们不再是应着景象的，我们是对着神应着景象。所以对着神，我们对着神应着景象的意思是说，我们对神坚贞不移，不是那种悖逆的应着景象。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转向之后，谁也不会再把我们打倒，我们也再不会妥协。你有没有跟神做过这个祷告？你求我，神说你求我，还得你要求神，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你为田产。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哎，不说的主，你求让我们要求他，他就可以。所以会看到启示录说，一千年你跟主做王掌权，一千年你管理什么？就是你把地极，把列国夺回来。那么就赶紧进入今天的耶和华喜年的信息。耶和华的喜年是第一件事情，你经常看到什么报告，对吧？你就听报告报告报告。上周的利未记23章是讲耶和华的节期，就是耶和华的节期你要宣告为圣会，就是神的节期到了你要宣告的，你不是默默无闻的啊，耶和华节期到了，真好！你连这个世界上的人过世界的日子都高兴得不得了，到处说我们过节了，过节了。 神的百姓到了神的日子要宣告，这是神的节期到了。你知道什么人才会宣告？只有一个君王的大使，只有一个君王的大祭司，他才会站在这个王前，对着世界宣告，这是我主的节期到了，我们要有一个盛会。同样，禧年的时候要来报告，报告什么？我想大家都已经在嘴上，每天都在祷告，报告什么？我们一起来宣告，不是念，是宣告。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我特别喜欢报仇这两个字。神是报仇的神。为什么要报仇？因为没有公义。为什么要报仇？因为你们批评论断扭曲真相，没有公义。所以谁要报仇？因为他喜欢公平跟公义，因为有被掳的，因为有被囚的，因为有心里悲哀的人，所以他要来向那些虐待他的地跟他的民的人，向他们审判，向他们报仇，然后他的民要被大大的安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整篇你再去读，加上这周妥拉，你会非常非常知道，原来这是在讲禧年，这不就在讲一个好听的话而已。他的话语都是有根有据的，对吧？我们现在就想说，哎，这个禧年我们都知道了，七个安息年，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是禧年，某个禧年的那个日子就是耶稣啊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对吧？还没到。真的吗？是的，你要数的话或许按照日子没到，但是今天耶稣啊说什么，今天这个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阿们。今天这个经就应验在我们的耳中。那么这一周发生的事情非同小可，我相信有属灵的意义。这周是讲禧年，他的经应验在我们耳中，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要向全地宣告自由。我相信你心中有灵明的，你会跟神的话同感一灵，你会知道该如何的宣告。那么耶和华的禧年还有关一个什么？一个回归哈，这我们不是讲第一次了，我就直接讲结论，一个大回归。犹太拉比领受耶和华的禧年，因为是各归各的家的地业嘛，回到你本家，欠债的也不用还债了，那个被成为奴仆的以色列，我讲这是以色列人，不是我讲，这是讲以色列人哈，讲他们的地被掳了，你的地被人家拿走了，或者是卖了，到禧年的时候，地要回归，人要回归，这就是一个 reset， 就好像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一切都恢复正常，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你想不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reset。但我们不是肉身的犹太人，我们体会不到你的地被人家夺，被人家分割，你被人家当成奴仆鞭打的那个痛苦。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属灵的成为奴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更大的悲哀。眼睛要打开，我们是真的自由了吗？我们还是在成为一个奴隶，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得自由呢？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禧年，二十五章的十节哈，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个遍地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遍地指的是以色列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指的是以色列民，因为这个妥拉，这是妥拉的条例，这是给妥拉的约民的，妥拉约民之外的人不享受。因此我们在这里传妥拉，希望所有称为耶和华耶稣啊名下人都可以清醒苏醒过来，回到他的约中，因为约中有给我们的应许跟恩宠，不要被仇敌这么轻易的欺骗就掳获了。给遍地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一句话里面，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很有文章，不要读过就去了，我们一定要去深挖到里面，你才能知道神的禧年到底预表着什么，到底预言了什么，我们才能活在行在他的话语当中。归束缚是啥意思呢？但是台书啊你总听过， 我们每天都在 我们三不五时都在说 Teshuva Teshuva， 回转回归悔改的意思，在它的字根就是 Shuv 归哈，嗯，悔改。然后那个产业各归自己的产业，产业的希伯来文是 Ahuzah， 它的动词是 Ahaz， 啊，这个动词非常有意义。 Ahaz 的意思是说怎么样，默念哈，我们或者宣告抓住夺取掌握，就是掌握在你的手上，还不是随便的握一下，是你要握紧了，你要把它夺回。神经常跟我们说夺地为业，他的业他的那个产业不是已经赐给我们了，你就得地为业就算了，为什么叫夺地为业？神要给你的，抵挡神的他就要去抢夺。正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才要为我们的产业征战，各归自己的产业，不是你回头转向就走向你的产业就算了。如果这么简单，也说不用回来为你报仇了，回去就算了啊！人家仇敌都给你好得不得了啊！哎呦，哎，你们的喜年这样讲了，哎呀，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哪里啊？让你回才怪了，我让你回去了，我就没有埃及的实灾，最后回去是什么？你赶紧走，我把什么产业都给你，你赶紧走。第二次出埃及近在眼前，正在发生当中，人家为你的产业而战。什么是你的产业？我不是指单指地上的你父亲母亲的遗产，这些都是你正当了，你不用夺，不用说夺了，这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为了这个祖上的遗产，这全家人崩裂打得头破血流争遗产，我们拿出这个精神来夺取神的产业，看可以吗？那天我跟我丈夫一起读那个福音书，有人问耶稣啊，说夫子 Rabbi Rabbi， 你赶紧劝什么我爸爸给我分产业，要分遗产。然后耶稣啊说，我负责跟你们家分产业，这事都找拉比，赶快分，要跟我们家要分产，要分遗产。我说耶稣啊，真的是够忙的，这事都找他，我们家分家业了。哎，耶稣帮忙一下，你说话就有权柄。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什么是你的产业？今天我们那首歌，就像今天的诗歌真的很棒，必须要再说一句，真的很棒。不求财富哈，本来我就想其实财富也挺好的咯，但是我看见现在这个世界越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我说我还是远离这个盲门的好。后来这歌词都是圣经的话，我觉得很幽默，不要唱的好像很悲戚戚的，其实不是啊。他说什么主是我的产业，但我不要这些世上的虚名，我也不要这世上的财产，大君王你是我的所有。当时我真的快喷笑了，大君王是我的所有，你有了大君王，你不是有了一切吗？你还要什么？大君王的赐福是身心灵全备的，等一下我引用经文你就知道，不是一个属灵的。你贫穷吧，你穷死算了，然后你天上就富有了，你找不到这一句话。但是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将这些都加给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我再问，什么是产业？生命记马上就，也不是马上了，民数记完了就是生命记 Devarim。 生命记告诉我们，妥拉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是生命记中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份妥拉，告诉我们妥拉就是我们的产业。妥拉是产业，是财宝，是财富，就是我今天说的，你要各归你的产业。为什么？怎么是呢？我归回我的产业，就是啊，回到我的地，我的财富被人家掠夺了，财富欠的债就被人家还了。这产业跟妥拉有什么关？我盼望我们这里的人听了12年，应该知道了。他的妥拉，我们的妥拉产业包括这块地，地就代表所有的财富，对不对？他的我们的妥拉产业包括这块地，也包括人。对不对？包括以色列民，不是你一个哦，是所有跟耶稣啊立约的真以色列人，是以色列民，我们是其中一个。如果我们都是约民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约的关系。所以神告诉我们在禧年当中，你要如何的处理你跟弟兄的欠债，到禧年也要松手。其实话说到这个地步的话，就是说你要等到禧年才要去松手的话， 你松手的时候会很痛苦。平常你要训练，免了人的债，如同我们，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那你免不了，到禧年你要松手。但是新债，你是不是可以到禧年的时候，你可以说还，你可以说赦免就赦免？但是你不能的话，听起来很简单，那欠债就那天就到了禧年啊，安息年先是哈，安息年赦免年豁免年，我一会儿再讲，因为安禧年是七个安息年累积的嘛，它首先具有安息年本身的最基础的意义，要欠债要还，要欠债你要赦免，有人欠你债你要赦免，赦免得了？我七年恨他一下，然后第七年我赦免，未必，那个仇恨可能会把一个人完全的拉到那个不回头的路里面，所以我们要 teshuvah。你在读这个陀拉的律例的时候，有很多看起来就是啊，读过了知道，但是它的意义很深的。就是你今天为什么这个经今天叫应验在你的耳中？你今天被掳了，今天就要得释放。你被掳了，如果你是神的以色列民，你被掳了，结果是你被外邦人掳了，你不用等到禧年，你都可以有自赎的能力，你可以把自己赎出来的，也可以你的弟兄姐妹帮你赎出来，你不是等到禧年，挨到禧年，挨到禧年挨不过去挨死了。你知道神是他的话语是多么的一个有能力，跟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恩宠的。因此我们说这个产业就是陀拉，它包括神的地跟神的民。我们说你对神的产业有多么大的这个渴慕，你可以为他的产业征战，你可以为他的以色列地征战吗？你可以为他的以色列民征战吗？你可以为他的陀拉盟约征战到底吗？你可以说以色列地是我的，以色列民是我的。对啊，以色列民是神眼中的同人，谁敢碰？你也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颗心说以色列也是我眼中的同人？他碰了，有人碰了以色列，你的心会痛的，你的眼睛会痛的。眼睛是一个人最脆弱敏感的地方，你的眼睛稍微被碰一下你怎么样？以色列人被杀，被无辜杀害的时候，你的眼痛不痛？你整个灵魂是不是在伤痛，是在一个忧伤跟沉重当中？你有多少为这个产业征战？记住这个，为他的以色列，为神的以色列地，为神的以色列民产业征战。如果你这样是去做了，神一定纪念。有一天你被掳了，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为你发声，有人为你祷告，有人为你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神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孩子身上，神也要将更多的事情坐在你的身上。如果我们有怜悯的话，我们不会受无怜悯的审判。阿们。接下来是禧年的另外一个意义，恩宠。蒙大恩宠，小羊就笑了。恩宠，耶稣啊说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以赛亚书说的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所以你就知道恩年跟禧年是一个意思。这个恩年的恩，我这里没有打出来哈，这个恩就是我们还记得吗？我们唱过一首希伯来文的诗歌哈，就是禧年恩膏，对不对？以赛亚书的61章1到几节那边会有一个字哈 ，ratzon，ratzon， 不是大葱啊 ，ratzon。所以对这个字特别的有印象。后来我去查，原来这个 ratzon 呢，就是恩年的恩的意思。什么是恩年呢？就是说恩宠 ，favor， 有神的美意、善意，然后有悦纳、接纳。神悦纳我们，神恨恶抢夺杀害我们的仇敌。当神为我们报仇的时候，我们就得了神的恩宠，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来裁断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禧年是 sorry 不好意思，禧年是我们这些真以色列的陀拉约民要来领受神恩宠的年份。再去读一下以赛亚书的61章，你是怎么样子可以得到神的恩宠？哈利路亚！ 恩宠，地要休息，就是地要临到一个休息的一个恩宠，地要有休息的权利，对不对？安息年是给地的，那人的安息是哪？是什么时候？人的安息是每周，就今天，每周的安息日，还有七大节气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所以地好好守他的安息年，人家地在守安息年的，别去公众。地有休息的权利，他休息的时候，他还要会自动的产出生命，这是让我很震惊的。我没有种过地，但是在安息年的时候，地还会产出，它还会有生命的流淌。这些生命的流淌不是你耕出来的，是上帝给他的。那么这个地在守安息年的时候，它出来这些生命的果实，它给谁呢？它给那些寄居的、穷苦的，给那些像路德跟拿俄米回到犹大地的人，捡麦穗，给那些空中的鸟跟野兽。我们的神是不是好神？我们的妥拉是不是一个美善的妥拉？阿们，阿们。这个恩宠，地要享恩宠，那么人也在享恩宠。刚才我提到说，安息年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这个申命记马上我们就学到，十五章一到三节说，大家念一下，没有这个印象？豁免年有没有？十五章的一到三节 ，Devarim 里面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追债 ？No， 你们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都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这个邻舍都是指你的以色列，你的弟兄姐妹，都是你的妥拉约民，都是称为主名下的人。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下面是重点，我们牧师在这里讲过，今年再读就更有体会。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不可以向他追讨免债呀？来，大家回答一下，可不可以向外邦人追讨债？可以，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豁免的意思，什米塔，释放、豁免、减刑、缓解，不要再做工了，休息。还有一个灵异啊，灵异就是在看神每年在安息年、什米塔，还有他的喜年做的事情，跟他公义的审判是有关的。外邦人如果欠了以色列人的债，以色列人要追讨。如果外邦人欠了以色列人的债，哎呀，我不追了。你不要以为你很大方，以色列的产业、神的产业，就会因为外邦人跟你有这个债，他把欠你的债，就会把你神给你的产业，就这样一下一下流走、掏空了。所以以色列人要向外邦人讨债的，讨债之前，你还不如先心里非常的谨慎。不要轻易跟外邦人做交易，一旦他欠了你的债，你不但讨不回来，你还变本加厉的赔本。谨慎跟外邦人交易，出埃及记明讲，你们不可跟外邦人立约，因为外邦人始终是不信神的，没有一个外邦人可以向神守约，否则他就不叫做外邦人，对不对？你大脑要清醒。喜年，我们在这里再复习一遍，复习一遍喜年。这个喜是什么意思？一提到喜年哈，大标题，喜年的号角声带你回家。这是，这个不是我编出来一个好听的话，这是从妥拉的希伯来文里面得出的一个灵异。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讲过很多次，再重复一遍，喜年的这个喜呢，它的希伯来文是有 veil， 有 veil， 有 veil 是什么？那是羊角跟号角 so far， 就是这个羊角。它的字根呢是亚瓦，亚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喜年号角的字根，它的动词是带来、带领、携带、指挥。在喜年要吹号角干什么？号角声要带你回家，你知道了吗？你是神的子民，不要在外邦流浪了，不要自甘堕落，我要回来。这号角声使你灵魂苏醒，这个号角声要带你回家，这个号角声告诉神悦纳人的恩年跟为你报仇的日子来到了，你要起来兴起发光，做对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喜年的这些话语哈，在25章的9到10节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而且是在赎罪日那一天，要在遍地发出角声，在遍地吹出一个号角声， 宣告自由。当你听到这个号角声，以色列民他的孩子要回家，无论你是在高山，无论你是在地极，无论你是在地穴，无论你是在一个不为人所知被掳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听见你呼喊的地方，当神的号角声响起的时候，神一样可以把你带回来。仇敌不会得胜的。禧年的号角声意义重大，我们因为我们要再把这个希伯来文再挖一下，要不然我们会错过很多的那个希伯来的意义。神说要什么？发出大声。希伯来文你仔细读一下哈，他说是要使这个羊角发出大声。怎么使羊角发出大声？就是你要吹出大声，你要使这个羊角要发出大声。这个使羊角发出大声这个动作，它的希伯来文是 avar， 越过、穿越、走遍跟越过的意思。还有一个很棒，就是 transition， 是你有一个大家都喜欢转折点，对不对？我要转类了，有一个转类点，一个转折点，你要转到一个神的轨道上，你需要一个转折点，你才能进入他的第八天。那么 avar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我已经刻在我的心板上，我不会再忘，每年我重复一次，因为每年我都会忘。这个 avar 它的希伯来文的字根就是希伯来人 Evarim。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讲说，你知道什么是希伯来人吗？希伯来人就是跨越大河的。我想对啊，哎，亚伯拉罕我祖他确实是跨越大河，不是那么简单，原来是从希伯来文出来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跨越。你跨越什么呢？你跨越的是这个世界的异教习俗、异教文化，抵挡神的所有的事情，你要勇敢的跨越。所以雷哈雷哈不是一个地理上的离开而已，当你决定一个地理上的离开的时候，你的心已经改变了，你离开的是一个神让你离开的，那个是你真正要回来回归的地方。要记住这个发出大声这个动词，是这个号角声要跨越全地，要把你带回来。大发角声，你要吹出大声，这个大声的希伯来文是 Teshuah。 吹角节的时候长老带我们练习是几个号角声？四个还是七个？四个号角声。第一个就是 Teshuah，这个就是吹角节的希伯来文 Yom Teshuah， 才是圣经的妥拉的吹角节的希伯来文，就是你吹出大声的一个日子。那这个大声不是吹出一个大声的而已，它是有一个意义的。希伯来文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喊叫，一个呼喊。还有什么？打仗了才吹角，战争的呼喊声，征战了，有一个审判要开始了，要拉响警报。所以在以色列地不要轻易吹号角，会吓到人，因为这个号角一出来是有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发生，是一个警告。当这个禧年的号角声发出来的时候，地要回归，人要回归，是身心灵的回归。当你回归了，有可能外邦人也回归，这个很重要，这是我现在即时性的一个领受。就是你外邦人曾经是跟神的约、跟神的地、跟神的名毫无关系的人，如果你听到了神的号角声，你要归回的话，你不再是外邦人。这就是你在，这就是我们在五旬节 Shavuot 要读路德记的原因。路德是摩押人，如果按照神说摩押人时代就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那神不是很矛盾吗？但是路德做了一个宣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了这个宣告。路德做了一个宣告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什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说什么？我不再是摩押人。你是摩押人，如果你还是摩押人，你当然是不可以进入神的会。但是路德转化了，他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大的心腹，他嫁给的是犹大族的波阿斯，成为他至近的亲属。所以神做事是按照他的这个有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规则的，你只要他的规则里面，在他的一个命定的里面，你得到的恩宠是大的，有很多的恩宠。禧年对专心寻求他的人来说，而且是赎罪日哈，赎罪日大家要记得，赎罪日本身就是一个悔改的时候。所以禧年你会听到很多的号角声，先是七月初一的 Teshuah 先吹角，然后 那一年如果是第五十年的赎罪日哈，也要吹角，所以那你那一阵子就一直在听到角声，天上跟地上的，要发生很大的事情。同样，这个恩宠跟特赦也是一个加倍的，要临到以色列地。如果你再读以赛亚书的61:7，我就更加明白了哈。为什么他说你们要得加倍的好处？我们都喜欢倍增的祝福。这个只有你学到了陀拉这一周，或者有其他的portion 也会告诉我们，尤其这一周会告诉你以赛亚书61，他说的这个禧年的恩高跟恩宠，究竟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说？并不是神一高兴了，你们都加倍了，你们都倍增好了，然后给我的奉献也是倍增的。神不是这样子，都在这一周的陀拉训诲里面。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因为你们被加倍的掠夺了，神补偿给你，代替所受的羞辱，因为你被羞辱了，你是因为他的名被羞辱，我们要喜乐。你不要因为我们的罪被羞辱，那是我们要悔改的，对不对？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你现在因为神的名被逼迫了，因为我守妥拉被逼迫了，因为我守安息日，因为我守神的节期，因为我刚强站立，为了神的以色列国，为了神的以色列人，为了那些受迫害称为神名下子民的真以色列人们为他们站立，你受了迫害，你受了批评，你受了亵渎，你受了凌辱，这样的人，这句话是给你的。你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有的人的产业家业是被掳掠的。你知道那些被不公不义拘捕的人，他们不但坐牢，还要罚上万的人民币吗？3万5万，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产业被夺走的。神有应许在今天，你必得加倍的好处。哈利路亚。你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让你很虐心，我说10月7号以后你的心要刚强壮胆，你的虐心撕裂心肠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回到神的圣经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得一个大大的安慰。接下来要讲更重要的禧年的重大末日预言，这就是世界，我不知道看了之后就跳起来了，受不了，把我屏蔽，看不了这个末日的大审判大征战。这不是我的话，这是神的话。禧年道出了陀拉盟约的重点，地跟人都是他的，谁也别碰哈，否则怎么样？否则审判临到。我们再宣告一下好了，这周读了陀拉，有没有更加知道他说的这个禧年的两个重点是地跟人的吩咐是什么？你要把这两个记住，你才知道怎么去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他的地跟他的人是不能碰的，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怎么样？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代表什么意思啊？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是任何人的奴仆，你不需要再受任何国家跟人的君王首领审判官的一个威严的一个辖制之下，你不需要看任何国家任何君王任何审判官任何大国的脸色。以色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是神的陀拉告诉你的，你去永远的，你是勇敢的征战。什么欧洲，什么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不管你是谁，你不是任何人的奴仆，你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你只需要看以色列的神，他的面光之中，他对你说了什么？把腰板挺直了，我们是以色列民，在这个世界上活的，你要腰板挺直了，不要随便的屈膝。3不5时有人提醒我，灵巧像蛇。哎，我喜欢有一次，我们之前有个弟兄分享的，太好了，我再说一次，不要灵巧。像蛇，不要最后成了蛇。你太灵巧了，你成为蛇，蛇的后果是什么？践踏，把你踏在脚下，践踏蛇跟蝎子，你别成为我们践踏的对象。阿门。你最近脚很痒，很想践踏。所以这个什么，地是谁的？地是他的。以色列人要出了埃及，但是这个世界上会按神的话说吗？哎呦，你们都出了埃及了，自由了，好棒哦，真的好棒的话，就没有以赛亚说的预言。第二次出埃及，有没有这个话语想起来？在哪里？以 赛亚书的11章11节，我没有写啊，大家可以听或者是你翻一下都可以哈。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耶稣啊，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色列最终不是最终，最终是会被带回来。为什么会被带回来？因为他分散在列国。哎呀，因为以色列不守神的律例典章，是被赶散的。今天我们读啊，那个啊，先知书也说了，你看你们以色列就是啊，你这个被列国欺负啊，被掳，因为你们没有守神的律例啊。对，没错，是的。但是神也说了，我也要按照我约中的应许把他们再带回来。所有因为我去差派你们成为一个工具，去使我的百姓回心转意的你们，那些不识好歹的列国欺压过甚，我转过头来会来审判。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很无知，因为他们不懂得去看历史。历史上所有击打以色列的亚述、埃及、巴比伦、罗马、希腊，他们都不存在了。大不落帝国怎么样？太阳落下来了。有哪一个帝国欺负过以色列的国家还可以挺，还可以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站在那里吗？刚才我说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在自己弟兄中买人做奴仆的，但是神说你可以在外人那里买奴仆。以色列的奴仆到了禧年可以得释放。今天的妥拉说，如果外人买了你，你不用等到禧年，你自己有能力了，我自赎，或者你们家人有钱了，就把你赎出来，不用等到禧年。而且以色列人，你买了奴仆怎么样？告诉你，不要像你在埃及人家带你一样的那个去带你的弟兄，不要严严的带他，就像一个工人一样，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然后这是你的雇工嘛，不是奴仆，但是你是按奴仆雇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底线，最晚你禧年之前要把他让他走。但是如果外邦人掳了我们这些以色列民的话，如果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有陶路被一个外人掳了，他的表哥啊，我比如说他这个姐姐好了，我说他妹妹，我说他妹妹不是他姐姐啊，我说妹妹，我要把我这个家人给救赎出来，我去他们家，去那个被掳的家，我就把他给救赎出来。因为神说你的家人有这个权利，要不然陶路就是有一个恩宠，突然有一大笔钱了，我自赎了，我今天把我自己赎出来，哎，他就可以走。让你走吗？对，要不然神就不用为你复仇了，不让你走，不让你走就怎么样？征战。为什么要征战？因为神的妥拉里面的禧年的恩典，禧年的一个规律，一个条例，大家看出来了吗？所有以色列从古到今未来的征战都是因为禧年说的，你们要各归各家，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希伯来人，当这个号角出来的时候，你的身份回归一个 reset， 你知道我不是奴隶，我是神的希伯来人，我要回到我的父家母家。哇，我有自赎的能力。糟糕了，我完蛋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被掳了，成为人的奴仆，被掳到八丈远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就算了，我又吃狗食吃猪食，我自甘堕落了。今天妥拉告诉你，告诉我们，你要为了你的身份而战，你是神有君尊的祭司，不要自甘堕落，不要自己愿意成为一个奴仆，就这样的是叫什么自甘堕落下去了。你不是奴隶，你是可以起来自赎的。神给你的话活着迎上去，你是可以的。这句话很，这周妥拉让我读到这里，我非常震惊。你有自赎的权利，你要为了你自己的身份而战。哈利路亚。这也表示说，如果你现在灵里面很低沉，就这样了，我是没希望了，就是不行，但是你有自赎的能力，我希望你可以起来，活在神的妥拉当中，活出神荣耀的妥拉之子的样式。没有人可以再辖制你，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充满了神的妥拉自由之光。哈利路亚。刚才我一再的说哈， 以色列就是按照神的话语就要得赎列国不放，所以这就是今天时间会稍微还在有一点，列国当然不会按照神的妥拉去遵守，而且变本加厉。我看到那份啊，基普杨荣利牧师那个一个过程，杨荣利师母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他拿出一个神仆人的样式，我会跟当局交涉，不要硬碰硬。就是有很多，在我看来是他给那个对方当局一个台阶下。如果你不想，这是我的解读啊，这是灵里的我得着的意思，就是说在灵里是神给他一个机会，给这个逮捕他使女的一个人那些机会。如果你回心转意，今天你就听我使女的一个提议，差不多就放手吧。你知道吗？当局不放，硬到底。他们那个山西临汾的金灯堂教会里面被捕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的丈夫在期间去世了，是可不可以出来还是怎么样去参加他丈夫的葬礼，坚决不让。有一个人的母亲去世了，参加葬礼坚决不让，就是这么心硬。我现在跟阿毛说，我说这些在执行具体这个条例的人哈，他们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这样心硬的人，就是对你没有任何，没有跟你有任何关系，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人，你就可以因为去执行一个法律，你没有心呐、啊，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狗都不敢吃那个人的心，因为吃了会中毒。那么你的审判就是一路到底的。我看到这个报告是让我真的是为那些人害怕，所以神给列国列邦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没有的话，所以断定谷必然发生。我们好不好翻到约珥书三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不知道你读了几遍，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学了这周妥拉禧年的条例，如果我们再读约珥书，你字字句句你会打在你心板上，对，一定会发生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我引用这段经文，我没有办法就说只引用一段，我觉得一到二十一节都是在说他的话，非常的神奇。我们找到了哈。到那日，我使犹大跟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所以十月七号以色列民被掳一直不归还，其实就是一个断定谷之战的一个缩影，已经提前告诉你这个模式。如果你硬到底的话，你就是一路被审判到底。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就是橄榄山下面那个基伦西，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橄榄山对面就是耶稣亚的圣殿啊，就是他的圣殿对着金门哈、啊，这个金门对着这个约沙法谷，我看着你万民，我审判你。这你明白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怎么样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还为我的百姓拈阄啊，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菲利士四境的人，你们与我何干呢、啊、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到你们宫殿的庙中，并将犹大人跟耶路撒冷人怎么样卖给希利尼人，对，又说是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什么叫做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因为在禧年的条例当中，以色列人有自赎的能力，对不对？我可以自己离开的。所以这些被卖到外邦人的以色列人会自赎离开，然后神要报应那些仇敌。反过来，神对这些推罗西顿非利士人说，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因为神跟犹太人他的以色列民说，你们是可以从外邦人买奴仆的，而且将永远成为你的产业，直到禧年也不会得赎，就是你永远成为我民以色列的奴仆。因此你在读约珥书的时候，你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买卖交易，全在他禧年的条例当中。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我百姓犹大人的手中，永不得赎。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 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是神聚集万国来征战。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最终是会有大战发生的。我们主的和平是用征战得来的。耶稣说，莫想我来地上是怎么样搞和平，我是要来发动征战的。所以世界上那些舞台上的人，列国的君王跟审判官，他们说平安，愿你们都平安， peace peace peace， wow， we love peace， peace be with all of you， 你别那边高兴，我脸上没有笑容，因为我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没有和平，你们在喊和平，以色列人在哭泣。我请问10月7号以后，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家还再有和平吗？谁的家里面没有一个至亲，没有一个好朋友被掳而死的呢？哪一个家里没有一个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好朋友上场打仗的呢？哪有平安？你家里有一个人在那里揪心的，在那里不知道平安的，你有平安吗？然后你们这些穿着西装的恐怖分子谈平安，我在神面前，我跟他的祷告神听见的。神激动万国到约沙法谷，怎么样？耶和华，求你使你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要让他们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你还不出手吗？神说这些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直到跟你们做弟兄的人殉道的人数满了以后。这句话是可畏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的，也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身量可以殉道，可以为神去坐牢的，可以受逼迫的。然后继续说，许多许多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请问现在是2025年，约珥在说这句预言的时候是多久？那个时候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今天我在讲这个，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这不是一个引用，这是再发预言，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预言，这不是我自己的预言。你要来宣告神的预言，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怎么样吼叫了，从耶路撒冷发声，要发出声音来。你知道吗，现在是两个犹太人，只要是有犹太人在世界上被杀了，其实新闻还是蛮报道的，我们全世界全都知道的。但是在那些伊斯兰国家，在尼日利亚，在那些共产国家，有他的圣民被捕，甚至是被杀被砍头，这个世界一点的事情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那我们这些人知道了，你说我们是不是要发出声音祷告？你今天跟阿毛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出事了，全世界人都可以为我发声，我需要大家帮助祷告。所以我今天要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这是神的一个做事法则。现在神在看每一个人的态度是什么。你不要想你得了这个王后的身份，你就可以得免其祸。你若不发声，你跟你父家都必灭亡，但由大人他们必从别处得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地要震动的，地震，大地震，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住在哪里？他住在西安，我的圣山。哈利路亚。我就在节选到最后的几节，他说埃及怎么样？必然兴盛吗？必然荒凉。以东怎么样？这变为旅游胜地吗？不是 resort， 是 desert。 以东变为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什么？我们一起来宣告，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们就是犹大，我们就是耶路撒冷。 这是给我们的预言。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说，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怎么样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很震惊。所以锡安这是他的圣所。在约珥书第三章发生之前，如果你再看第二章，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把书翻到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在这个圣殿的篮子跟祭童之间哭泣说，代祷，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所以祭司，你说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要起来祷告，你要知道为什么祷告，代祷什么。这个代祷的呼声在祭坛上已经，那个你知道那个瓶子眼泪已经满了，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然后他就要来把万民聚到约沙法谷实行大审判。所以在约珥书第二章，在他进行约沙法谷为万民进行大审判之前，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那是跟我们的 Shavuot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以后怎么样？我要将我的灵怎么样浇灌凡有血气的，不要稀奇哈，我们的儿女要怎么样说预言，我们的老年人怎么样要做异梦，少年人怎么样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哇，你知道我们这些神的仆人跟使女跟那些属血气的人不一样。你不要以为哎呀什么神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大家都是公平的，哦、no, 你没有读懂。如果每一个人都领受那个圣灵的浇灌，你要有一个回应你才能改变。如果你不改变，启示录里面七晚之后还有那些咒诅耶和华的，还有中途背叛主背叛人的，这个灵浇灌下来不是说我被圣灵充满了，是要让我们有个改变，不要进入被神审判的对象，要成为神的仆人跟使女。但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说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我们的阿巴父知道谁是他的仆人跟使女，正在试炼，正在试炼，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九月七号就会有一个血月，到那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就必得救，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你要不要做他的渔民？我们要做他的，不是打鱼的鱼而已，也说啊的门徒都是打鱼的，我们要做他的一个渔民，就是你能忍耐到最后得胜的那个人。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说禧年关乎着大审判，也有大灾难，也有大恩宠，所以你要知道你领受的是什么。这周妥拉第一部分是这个，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第二部分是我的律例，我只讲一个重点。我们要知道遵行我的律例它的重点是什么，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遵行它的律例，要不然我们只流于表面，守不住很苦。重点 Bahukotai 他说什么，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重点都在这里。遵行的希伯来文是 halak， 这个一定要记住，要不然怎么样，哎，就是不是喊口号，哎，你们要活出来，你们要走在什么，这不是我们的领受，这是神的命令。遵行 halak 就是走，行进移动。所以神的律例是你走在里面，你怎么走呢？妥拉是路上灯，是脚前光，是路上灯哈，就有它的指引。关键是律例的希伯来文是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的，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这个律例就是 huka， 它的动词的意思 hakak 的意思就是一定要非常记住，要刻在你心板上。它的律例是雕刻，雕刻。神把他的话语在圣经中都是刻在你的心板上，只不过他用的是说我写怎么样怎么写怎么样，你去查他那个写都是有雕刻的意思。 那你就说这个雕刻跟血有什么区别？区别非常大，犹太人都知道，我们也一定不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真理。你知道过去立约，所有的约也好，它是刻在你的石板上或刻在金属上，永不可以涂抹。但是你用笔墨写的话，笔墨可以改，纸可以撕掉再写，我的一笔一画也不能丢掉，也不能废去，就是因为它刻在一个心板上，你废不去的。这不是我的书信写了之后，这里擦去一笔，那里弄去一画， no， 不是一样的。而且你刻在心板上，是你的心还是一个心，还是一个物质。如果你是写的话，你拿了一个笔，你写这个笔墨，带着它的笔墨写下来，是另外一个物质加在你的心上，这是两件事情。但是神说，我用我的手指刻在你心板上，这是一件事情，还是你的心。你没有加添，你没有删减，这个妥拉是这样刻在你心板上流淌下来，所以你一定会走的，会行走在它的里面。你不走都不容易。为什么？它刻在你心板上是流淌在你的血液跟 DNA 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刻在心板上。哎呀，神也没有给我做手术，刻去做个外科手术把这个妥拉刻上。那我只举一个比喻，我想大家都很聪明，会知道什么叫做刻在心板上。这是一个很棒的妥拉拉比他教导的。他说刻他就是告诉你，就是你学习妥拉的一个刻苦。他说，如果我们平日的学习妥拉是躺在沙发上，然后呢，尽管是你躺在沙发上看啊，非常有兴趣的看一些妥拉书，但是你是躺着看的，这个不叫做行在我的律例当中，也不叫雕刻刻在你的心板上。但是当你弯腰低头来读神的妥拉训诲，就像传说中的古代学者一样，为了保持你的头脑清醒，就困呢，你知道困，为了头脑清醒不困，他把他的双脚浸泡在那个冰冷的水当中，让他保持清醒，在烛光当中仔细读，这就叫做雕刻刻在你心板上，跟你是这怎么样行走在我的律例当中。你有没有想到中国古人有一个头悬梁锥刺股，有吧？我们有没有到那个地步？你学习妥拉就是要这个精神，头悬梁锥刺股，困了扇自己一个巴掌。刷屏的时候有谁困啊？哎呀，好困，那刷屏精神了，就不对了。所以今天这个话叫做，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然后神有很多祝福。如果你不遵行我的律例，如果你不行走在我的律例当中，你不让这个话语雕刻在你的心板上，你就会走偏的，你会走到神给我们那个加倍的咒诅当中，他让我们回转。好好思想什么叫做雕刻，这个拉比的比喻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要走过场，真实，一个真实学习妥拉的人就是不一样，你的嘴巴、你的心、跟你的眼神、跟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不一样的。你在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的眼光也不再一样。阿们。最后来讲以色列大结局，大家知道吗？你不用去想了，这个也不需要任何人去编。在这周妥拉当中跟先知书里面已经预言了，我们今天读了两段耶利米书，对不对？因为这周妥拉是双份，36章土地，耶利米买地的时候对应的是禧年的事情，17章对应的是最后是百户普代我的律例。所以以色列的大结局都写在利未记的26章的38-46节，跟耶利米书的32章的37-43节。我们有印象吗？神到底说什么？如果我们记住了以色列的大结局的话，你会知道，你会非常清醒该怎么为神祷告，为以色列祷告。要不要读一下好了？这周很多话语我觉得胜过人的话语，我们要读一下好吗？在利未记的26-38-46节啊，对，26章的38-46哈，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其实今天已经读过了，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跟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然后你们要认罪， 认祖宗的罪，就是干犯神妥拉律例的罪。那个时候神会让我们这些未受割礼的心谦卑，然后服了这个罪孽的刑罚。最后神要纪念什么？神要纪念他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这里讲的是以撒，不是以实玛利，这里讲的是雅各，不是以扫，搞清楚。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最后一直在说，我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就是把他们带回到这地。为什么？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进入到这块应许地，永远夺地为业，为业是要做他们的神。耶利米书的32章的37到43说什么？我在怒气、愤怒跟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都到这里结束了吗？没有啊，日后我必将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还是那一句话，他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而且我使他们同心同道，没有不同心你没有办法同行，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敬畏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如果神的律例刻在你心板上，你会知道什么叫做敬畏神。你可以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如何敬畏神。不需要再多说，我们如何在圣殿里敬畏神，教导我们的小孩子敬畏神。我们的自由是有界限的，这里不是游乐场，这里是神的圣殿，是有分界限的。我们小孩子越来越敬畏神，你知道他们喜欢敬拜，因为在家里妈妈带他们敬拜，所以他们到了这里不陌生。看到小孩子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妈妈跟爸爸这一周在家里真的是很敬畏神，在传讲神的话，在敬拜神。哈，哈利路亚。我怎么使他们受惩罚，我也知道将他们如何再带回来。这就是大结局。阿们吗？阿们。我们在过程当中，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朝着这个结局走。最后我就是要结束了。今天我们唱以利亚的日子，有一句话叫什么？高潮部分。在旷野预备他的路，是不是？哒哒哒，我就还是又想不起来。你知道吗？现在是神差派旷野使者的一个时候。下一个妥拉是什么？ Bamidbar， 在旷野听他的声音，对不对？耶和华的禧年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临近了，你要预备好。你知道天上的号角声已经准备吹响，我们每到安息日之前要准备吹角的人都已经按耐不住，要把脚预备好，蓄势待发。而你说天上的天使怎么样？看到这些地上的圣徒都在为他的日子，为大君王的日子警醒预备的时候，天使非常得安慰，要不然他们很着急的。要预备这个大审判，我们要预备禧年的大回归跟大恩宠。神预备的这些旷野的使者，他们可以胜过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饥荒、所有的黑暗、所有的刀剑、所有的被掳、所有的地上人对他们的不公不义。他们一定，这是我在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的话，他们圣灵必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是不可拦阻的，不是监狱监牢可以把他们拘禁的。因为耶稣啊，已经打破了那个监狱的门，对不对？打破了，没有什么死亡都不能拘禁他，你说什么可以拘禁到我们呢？圣灵一定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一定会得着能力，因为他们得着能力，主啊，怜悯我们。你做了什么可以使主说，我要将神的能力赐给你，赐给神将他的能力赐给你，是为了什么呢？是为我们在这里舒服舒服服的过日子，计较一些人之间的肉体上的事情吗？还是为了他的国，为了他的义，奔赴在神的道路上呢？他们一定会得着能力，要在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宣告，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要为主预备妥拉之心，迎接神悦纳人的新年。哈利路亚。最后让我们全体起立，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谢谢雅琳长老，我们要一起来宣告，我们要成为神的以色列，一起来宣告。我们已经宣告了很多次，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 Hazak Hazak We need Hazak， 要刚强，要刚强，我们必会被刚强。再来一次 Hazak Hazak We need Hazak， 要刚强，要刚强，我们必会被刚强。哈利路亚。